美国结束阿富汗军事任务，拜登全国讲话强调反恐决心。美国撤军后，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机场。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再次访华，合作前景不被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军结束了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任务，拜登总统发表全国讲话，今天我们会带来这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观察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在阿富汗历时20年的军事存在在本周结束，拜登总统周二发表讲话，称赞美军和外交撤离工作，表示未来将继续反恐努力。随着美国撤军，美国的外交官也撤离了喀布尔。不过军事撤离的结束也是外交后续努力的开始，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保证将继续把美国人和可能受到报复的阿富汗人撤出喀布尔。今天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以及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最新的情况。两位好。
好的，你好。
是耀毅，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拜登总统是发表了讲话，那么美国呢也是在周一是终结了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存在，给我们介绍一下拜登总统发表的讲话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重点。
是的，拜登总统今天下午在白宫的国宴厅针对这个终结阿富汗战争发表了讲话，在当中呢他是捍卫了自己撤军的决定。他说呢，美国同胞们，现在这个阿富汗战争已经终结了，这个战争进行了20年，他说他拒绝再派遣下一个世代的美国子弟兵到那边参加战争。他也说呢，当年这个派军阿富汗是因为911的攻击事件，但其实那个攻击的这个来源是来自也门而非阿富汗，但是就是因为美国发现了这个阿富汗那边有恐怖的威胁呢，以及这个凶险可能在阿富汗藏匿，所以说才派兵阿富汗。他说这也表示了这个恐怖主义呢并不是只会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或透过某个地方驻军就能解决的。那么他说呢，这个本拉登被击毙之后，其实美国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美国并不需要帮阿富汗来尽力建国或是建设新政府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他说呢，其实过去的20年美国每天要在阿富汗花3亿美元，那这样子除了这个巨额的这个金钱跟资源之外呢，很多被派驻到阿富汗的美军呢是多次被派遣到阿富汗去，造成他们的身心伤害，还有家庭破碎，还有这个离婚等等这样子的惨剧。那么所以呢，在跟安全专家以及在当地的军事指挥官的讨论之下呢，他们决定要撤军。他说呢，国防部当时是预计需要120天，所以他设下了8月31号的期限。那拜登总统也表示说呢，当然现在大家看到撤离的情况，有很多美国人想要离开，他现在已经都安全的撤离了。但是他说呢，之前在决定撤离的时候就已经询问了当地在阿富汗的美国人，说大家的意愿怎么样，有没有要需要美国政府的帮助来撤离的。他说当时大约有5000人是表示想要留下，不过呢，在阿富汗人民亲眼目睹他们自己的政府官员腐败，总统出逃，而且兵败如山倒之后呢，就造成了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大家想要赶快撤离的情况。那么他也称赞了美军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撤离的任务，那成功的就把所有的这个美国人以及许多的阿富汗人呢都撤离了。那么撤军之后呢，这个拜登总统表示，的确还有一些美国人可能因为身份不同的关系或他们自己意愿的关系还在阿富汗，美国政府如果他们以后想要还是离开阿富汗的话，美国政府会继续帮助他们，那包括一些可能受后到迫害的阿富汗人。那么他说呢，联合国的安理会在星期已经通过了决议案，要求塔利班必须要让想离开的人自由通行，美国也已经跟超过了100的国家发出联合声明，未来将继续透过各种方式帮助阿富汗人。那拜登总统最后讲说呢，美国除了会继续来反恐之外，也会把实力转来应付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那不过呢，在这个方面这个中国俄罗斯在稍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那拜登总统呢，在演说当中也特别也提到了他受到了一些批评，关于撤离时造成了混乱。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做讨论。好了，
是像耀毅你刚刚说的，在撤离时发生的一些混乱啊，我们知道这也导致这个拜登政府受到了国内外的批评。那么最新的这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个民意调查就显示说，虽然是有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有50%多的美国民众是赞成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但是同时呢，也有42%的民众，他们对拜登政府撤军的表现是持一个否定态度，并且有69%的人认为美国没有在阿富汗来达成目标。那么对于这些批评拜登总统是怎么回应的？
是在这个所谓阿富汗的目标的部分呢，拜登总统就再度强调说，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从来就不是要去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或者是所谓的这推广人权等等的。的确，美国有尝试这样做，但美国最终的任务呢是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不受到恐怖分子的侵袭，并且呢把当年这个911攻击的元凶给这个绳之以法。所以他认为这个任务是已经达成了。那么在各界批评这个撤离行动混乱的方面呢，拜登总统他直接就说他会来负全责，他说他负起这个责任。那么今天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扎奇也表示说呢，拜登政府的官员绝对会负起责任。那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说，有些人说他应该提早撤军就不会这么混乱了，但是他特别提到说呢，他说特朗普总统去年跟塔利班达成了一个协议，当中的内容就已经让他受限了在撤离上面所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再加上特朗普总统与塔利班达成协议之后，然后就来释放那5000名的塔利班的囚犯，当中更是很多人是这个所谓的军事的指挥官或是塔利班的这个军人，导致了他就任总统之后呢，就马上面临一个在2001年之后军力最强盛的塔利班。他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是提早撤军或是延后撤军，都会面临一样混乱的场面，那机场一样也都会出现人潮。所以他呢最后是赞扬美军在短短7天之内能够在这样的混乱情况之下完全撤离任务，他并且也哀悼在这个 ISIS-K 伊斯兰国的这个这个恐怖攻击当中呢丧生的13名的这个美军。那么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也特别在提出来说呢，这次除了美国人之外，美国也成功的撤离了117000名的阿富汗人，当中有些人是绿卡持有者，有些人是可能受到迫害的，那有些人是持有特殊签证的，那所以说这也是美军在这次撤离行动当中所达成的一个成果。好了。
是，耀毅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在上周四的伊斯兰国发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中，有13名美军还有100多名阿富汗人是最终遇害了。那么拜登政府有没有表示啊，这个接下来美国要对伊斯兰国 ISIS-K 采取怎么样的行动？
是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拜登总统是在这强调说呢，绝对不会姑息这些恐怖主义的这发生。不过他说呢，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恐怖主义实施的方式，恐怖分子扩散，恐怖主义的思想是在网上扩散的，而不是靠你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来大量驻军就可以反恐，要靠不同的方式。那么拜登总统呢，在演说当中也特别对想要伤害美国的恐怖分子未来有想要作为的人呢，提出了警告。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To those who wish America harm, to those who engage in terrorism against us or our allies, know thi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ver rest. We will not forgive, we will not forget. We'll hunt you dow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you will pay the ultimate price.
那么在今天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就被问到说哦，这个既然伊斯兰国这个 ISIS-K 已经发动了恐怖袭击，是否代表阿富汗已经逐渐的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说呢，会持续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反恐。他并且也指出，世界某个地区当中拥有恐怖分子，跟这些恐怖分子有能力有意愿来伤害美国，这是完全天差地远的事情。卡拉。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荣香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向阿富汗派兵是因为大约20年前911事件发生之后，那么美国呢是想要清剿策划911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这个星期呢，美国虽然是宣布终结阿富汗的军事使命，但是像刚才这个耀毅所说的，美国这个反恐的努力并没有结束。那么未来美国将要如何继续反恐的努力？荣香。
军事使命的结束呢，并不代表反恐的使命已经结束。那么美国的政府立场以及美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就是呢，阿富汗不能再成为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所在地。那么在这点这个问题上面呢，塔利班很多次公开明确地表示不会成为恐怖组织的庇护所。 美国以及国际社会都明确表示，塔利班必须说到做到。我们知道呢，塔利班是联合国所指定的恐怖组织。那么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在未来可见的将来，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不会改变，也不会取消目前现有对塔利班的制裁措施。那么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呢，美国政府和塔利班打交道是为了安全撤离这些侨民、第三国国民，还有希望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民。那么未来呢，如何跟塔利班来打交道呢，将从基于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来考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呢提到了这一点，他表示未来和塔利班打交道呢是基于反恐的努力。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
We will stay focused on counterterrorism. The Taliban has made a commitment to prevent terrorist groups from using Afghanistan as a base for external operations that could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or our allies, including Al-Qaeda and the Taliban's sworn enemy, ISIS-K. Here, too, we will hold them accountable to that commitment. But while we have expectations of the Taliban, that doesn't mean we will rely on the Taliban. We'll remain vigilant in monitoring threats ourselves.And we'll maintain robust counterterrorism capabilities in the region to neutralize those threats if necessary, as we demonstrated in the past few days by striking ISIS facilitators and imminent threats in Afghanistan, and as we do in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where we do not have military forces on the ground.
是荣翔，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布林肯的讲话。那么在这个周一呢，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和多国外长进行了阿富汗问题线上外长会议，来策划接下来的有哪些可以采取的一致的行动。那么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参加这次外长线上会议的呢，主要是包括了七国工业化集团的国家的外长，还有就是土耳其以及卡达尔。我们知道土耳其以及卡达尔呢，目前决定他们要继续留在驻喀布尔的大使馆。那么在线上会议当中呢，达成几个重要的共识。那么第一呢，就是在阿富汗问题上面，各国要步调一致，继续来努力撤离那些希望离开阿富汗的第三国人民侨胞，或是说希望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民，那么确保他们的行动自由。那么第二呢，就是来确保喀布尔机场是一个民用、一个安全的机场，这点至关重要。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的电话简报会当中呢，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喀布尔机场呢的安全还有民用，能够让民用的商业飞机能够自由的航行和降落。那么第三呢，未来是否要准备要承认这个塔利班成为阿富汗的合法政权呢？各国的立场也是需要协调的。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美国的立场是球是在塔利班这一边的，塔利班必须遵守之前所做出的承诺，尊重人权、尊重妇女的权益，还有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那么第四呢，就是各国外长要讨论未来如何安置、如何收容这些被撤离的侨胞。那么我们知道，目前加拿大已经答应了要决定帮助从美国所协助撤离的5000名侨民，他们的收容、他们的安置问题。好啦，
是荣香。国务院另外还有没有表态说美国今后将会如何处理与阿富汗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个阿富汗事务？就比如说现在还有没有美国人留在阿富汗，有多少美国人留在阿富汗？那么另外呢，美国在撤离了这个外交使节之后呢，这个如何要继续去帮助那些希望可以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
我们先来看看数字。在8月14号之后，阿富汗变天之后呢，美国和盟国撤离了大约123000个平民离开阿富汗，其中有6000名是美国的公民。那目前据信还有100到200个人之间的美国人，基于种种的原因还留在阿富汗。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这些人希望离开呢，会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帮他们离开。那美国在暂时关闭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之后呢，把相关的业务呢移交到美国驻多哈大使馆来代理相关的业务，来继续处理未来和阿富汗的关系。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这些考量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也不打算来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还要看看塔利班是否成立一个和那个包容性的政府，还未来的作为如何。那么第二呢， 随着美军的撤离，美国的外交官的安全没有人能够保障，所以把一些外交官移到这个多哈大使馆，还是可以同样继续来处理啊、来协助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民，他们能够平安的离开阿富汗。国务卿布林肯呢，这个星期一呢对此提出了详细的说明。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
So here's our plan for the days and weeks ahead. First, we built a new team to help lead this new mission. As of today, we've suspended our diplomatic presence in Kabul and transferred our operations to Doha, Qatar, which will soon be formally notified to Congress. Given the uncertain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it was the prudent step to take. For the time being, we will use this post in Doha to manage our diplomacy with Afghanistan, including consular affairs, administer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working with allies, partners, an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s to coordinate our engagement and messaging to the Taliban.
是那么有关于美国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呢，荣香，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美国是关闭了在喀布尔的大使馆，而且美国驻阿富汗的首席外交官罗斯威尔逊也是在星期一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撤离了喀布尔。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呢，现在是没有外交使节了。那么在未来，荣香，美国重开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对塔利班呢还是有一定的外交筹码，还有其他的经济筹码的。那么未来真的是要看塔利班的做法如何，是否组建一个包容性包容不同政治派系不同族群的这个包容性的政府，是不是遵守承诺，尊重人权，尤其是尊重妇女的权益。我们知道呢，在美国官员，尤其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好了，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呢，他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底下和记者的互动当中呢，他都会提到一个例子，他都会提到十几年前他跟随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呢访问白沙瓦的一个难民营，和当时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呢有了互动。当时有个年轻女孩告诉他，她亲眼目睹自己的妹妹如何被塔利班虐待，然后丢出窗外。当时妇女的地位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谢尔曼呢，她是一个女，她身为一个母亲，她是有个女儿的。她说呢，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呢，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还有全球的女性呢，在长大之后能够获得平等的机遇。所以呢，我们看到许多的女性官员，尤其包括了副国务卿谢尔曼，刺心如兰呢，在许多场合呢，都大声的为阿富汗的父权来做出努力的。卡拉，
好的。那另外耀毅啊，我想再请问你，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计划招致很多的批评，包括受到这个国内的压力。那么拜登政府还有其他的施政目标啊，那么现在这个阿富汗的危机是否会影响到拜登政府的其他政策，就比如说集中精力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的，这个美国目前当中的民意呢，对阿富汗的撤军，刚才您也说了，是认为从阿富汗撤军是应该要来撤的。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最近的民调对于中国的态度呢，也跟过去的前几年不一样，有所转变了。大家现在都认为，就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威胁或者是挑战，或是一个竞争对手。那么这也是拜登总统一再强调的。那拜登总统其实在四月的时候宣布要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呢，就已经说过了，现在从阿富汗撤军之后才能够把美国的国力保存起来，转而在印太地区来对付中国还有俄罗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终结阿富汗战争的演说当中呢，他又再度的强调了这个讯息。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The world is changing. We're engaged in a seriou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e're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on multiple fronts with Russia. We're confronted with cyber attacks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We have to shore up America's competitiveness to meet these new challenge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We can do both. Fight terrorism.And take on new threats that are here now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here in the future. And there's nothing China or Russia would rather have, would want more in this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bogged down another decade in Afghanistan.
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拜登政府已经把这个注意力呢引转向这个印太地区了，包括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第一个跟第二个来访白宫的这个国家元首呢，就是日本首相菅义伟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那么这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第一次出访的行程就是前往亚洲，访问了新加坡，也访问了越南，在那边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对于邻国所造成的一些霸凌跟威胁，以及南中国海自由航行权等等重要的议题。所以看得出来呢，接下来应该就是会像拜登总统所说的，他把阿富汗的这个上面所花的一些资源呢，要逐渐的转向他所关注的印太地区。好了，
好的，荣香，接下来还有半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美国政府是如何面对来自国际盟友的质疑和批评，是怎么样回应的？荣香，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呢，是和盟国一致决定，美国和北约的盟国是同进同出的。说到这里的主要是美国撤军的方式还有速度，美国官员呢对此提出辩护，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行动，那当时没有人想到阿富汗的安全部队这么快的崩溃，阿富汗总统甘尼会逃离。那么我要说的一点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呢，容许自我批评是自信的表现，尤其是接受来自自由媒体的监督还有挑战。我们几天不管几天连日，我们看到了美国官员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底镜头下面的背景警报当中呢，接受记者非常尖锐的挑战，但是呢他们显示的宽容，这就是民主自由社会拥有自信的展现。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和白宫记者黄耀毅带来的详细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和中国同时宣布，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约翰克里将会访问中国，试图促进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更紧密的合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克里将在8月31号至9月3号访问日本首都东京和中国的天津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之前，努力提升各国对付气候变化的雄心。这是克里四个多月以来第二次访华。新华社8月31日称，中国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与克里在天津会晤，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和即将开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交换意见。克里今年4月15日访问了上海，此后两国罕见地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表示要致力于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不过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当时说，在美中关系继续陷入僵局时，克里再次访华促使两国合作并说服北京做出具体减排新承诺的前景不容乐观。在美中关系对抗不断升级之际，中国当局指令一个设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市的美国商会停止运作，不得再以商会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西南美国商会8月30日通知会员说，根据中国的法律与规定，他们必须停止运作，并且不再以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的名义从事任何活动。不过通知中没有提到该商会被指令停止运作的确切理由。中国西南美国商会成立于1996年，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组织。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商会之一，该商会的业务范围覆盖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主要是促进美国和这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中国西南美国商会与中国美国商会没有隶属关系，而中国美国商会是唯一被中国官方认可代表美国在中国企业的商会。美中两国近年来在很多方面矛盾显著，双方间的不信任及敌意明显加深。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已经撤离了超过110,000阿富汗人员。美国北方司令部正在加快为多达50,000阿富汗撤离人员提供交通、临时住房、医疗检查和其他支持，给他们恰当安顿到永久或临时的设施中。经过数天辗转后抵美的阿富汗人员，在庆幸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希望他们的家人能来美国团聚。来看报道。
I wouldn't say it's a frustration, I think it's a passion. It's a passion about taking care of people. This is humanity of people want a better place, you know, and we talk about giving them a better opportunity.
I'm really keen to see my 14-year-old sister, and she was the one that I was missing the most.
But later on, they will find those people that they work with the U.S. Army. They will find out the Taliban.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ill do with them, you know. Not only with them, with their family as well.
I'm hoping that, I really hope I can find a way to bring them back here because they really deserve a better life.
塔利班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权，让许多在当年因为苏联入侵而逃离家园的阿富汗难民重新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经营阿富汗餐厅的法蒂玛·波帕尔就是其中之一。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他将餐厅地下室改为一个捐赠中心，来帮助阿富汗撤离人员。来看报道。
You know, as Afghan refugees, in Afghans living here, it was really difficult for us to look and watch the news of what was going on in our own homeland. And so not being able to do anything and assist from here, was really difficult. You know, it was hard just to watch on TV and just be idle.
We're sorting materials just into the refugees coming in. I'm in the neighborhood. I eat at Loftus all the time, and I think it's the least I could do to help the situation. So,
for this particular box, we got a list of a family and like their ages and gender, and then we're just kind of pulling stuff for their kitchen and for their closets. We don't really know the specifics of size, except for their shoe. We're trying to do all the conversions from American sizes to European size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